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集中选读几篇有关过病业关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越在磨难中越要信师信法；二、由自己求病业想到的；三、老年弟子解体病业形式的迫害；四、观念转，本体变；五、和过生死关的老年同修交流；六、坚信大法，展现生命奇迹；七、和老龄同修谈谈实修的严肃性。
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越在磨难中越要信师信法。今年过完年后不久，觉得学法看书或使用电脑没多长时间，眼睛就开始模模糊糊，还发酸发胀的难受。有次无意间用两只眼睛分别看东西时，发现左眼被一层东西遮住了一多半，剩下的也被几片带着大大小小的黑点的云雾一样的东西飘来飘去的遮挡着。我在修炼中是属于身体没有感觉的那种类型，发现这一状况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磨难来了。我迅速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第一，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告诉弟子，在第四节课时就已经把弟子的身体清理好了，自己已经修炼十五六年了，早就不存在清理身体的问题了。第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所以也不存在过病业关的问题，那么就只能是磨难与干扰。同时我也反思自己在正法修炼时期所走过的路，有哪些关没有过好或没有过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自己修得好与不好，或哪里有漏，都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因为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当然归自己的大法师父管。于是我开始发正念清除这一磨难，为了不影响家人，我没有把它说出来，自己只是在发正念时增加了彻底清除障碍我眼睛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一念。这一磨难并没有因为我发正念就立即消失，反而呈现不断加重的态势。大概到三月中旬的时候，我的整只左眼完全看不见东西，好像被一层厚厚的云雾遮住了，只靠右眼看东西一下子适应不了，操作键盘时手伸出去却够不到地方，走路也深一脚浅一脚的。我没有被这个假象吓住，我想你还来劲儿了，那咱们就较量较量。因为自己心中有师有法和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持续不断地发正念，平时三件事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在心里根本就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儿。就这样前后坚持了两个月的时间，到四月上旬的时候，有一天学法看书时，突然觉得眼睛看东西清楚了，用左眼一看，那层厚厚的云雾不见了，视觉正常了。我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我对师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我深深体会到，师父在现阶段给我们讲出了什么叫住师正法，这个法包含着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自己求病业想到的。当许多同修被邪党构陷迫害时，求师父帮助演化病业而出去。我有次被迫害时也有此种想法，结果出现特别严重病业假象而被释放。又一次我又被迫害，又有求病业的想法，结果出现上一次病业假象，而邪党人员告诉我上面有话，法轮功学员不出现休克死亡就不让往医院送和上报释放。我身体特别痛苦，脑袋迷糊，没有正念也背不了法，于是我悟道，求病业的想法错了，应该立刻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病业表现。14天后我被释放，回家3天后身体恢复健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救助众生，世人看到大法弟子出现病业表现，会认为学大法也一样得病，还不治疗，这就没有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没能证实大法的祛病健身，反倒给人留下不好印象。我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反迫害，活着靠神迹，正念正行地从被非法关押中闯出来，这才是证实大法的威严和美好。世人也会觉得学大法对人身体好，思想好，善良又正气，谁也迫害不了，周围人会尊敬大法弟子，来听真相，甚至学大法。靠病业假象出来，尤其是自己求师父演化病业假象，还是不正的，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从而加重迫害。世人也会觉得法轮功也没能让人去病啊，给人练法轮功就得遭迫害的观念。保外就医等方式，我觉得就是承认大法弟子有罪，也是不正。再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对邪党抱有幻想呢？他们会看你身体不好就发善心放你吗？所以我们要从正实法的基点上看待被迫害的事情，解决被迫害的事，而不要把它当成人对人的迫害啊。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韩梅的文章，老年弟子解体病业形式的迫害。去年冬天深夜10点多钟，家里就我一个人，突然想吐又吐不出来，心痛，浑身出虚汗，感到磨难来了，马上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对我的迫害。正念没发完，这时还要吐，又跑到了卫生间，吐了一会儿站不起来了，感到有两只大手向心脏抓来，我感到旧势力来取命了。这时我从心里喊师父救我，瞬间感觉到两只大手放开了，我两眼流着热泪，从内心发出师父太谢谢您了，是您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以前师父救过我，如果我当时认为心脏病，那后果不堪设想，真是人神一念之差，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次病业形式的迫害是自己那几天学法不入心，正念发得少，发正念时思想不集中，自己的空间场滋养了邪恶，被邪恶迫害了。还有一次我和儿媳发生了矛盾，没有及时向内找，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了的我身体，以致后来翻身走路喘气都疼痛难忍。当时我想，我是大法师尊的弟子，是住师的法徒，谁也别干扰我救人，有没做好的地方有师父管，不允许你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就这样发完正念，疼痛减轻了，照样出去发资料，后来加长了清理自己空间场的时间和次数，没几天病业假象就全消失了。从此我更加重视发正念，重视清理自己空间场，我体悟到多发正念，学法和救人干扰就少，救人的力度更大。我认识到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时先清理自己空间场那5分钟非常重要。师父说，一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老年同修要精进再精进，延长来的生命是住持正法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身体哪儿不舒服，不要认为是宵夜，是旧势力及邪恶的迫害。我悟到99年720以后，师父已经给我们都推到位了，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修炼人靠的是正念，而正念来自对大法法理的理性认识的升华。修炼是严肃的，考验也是严格的，只有认真学法，踏踏实实的修心性，一丝一念一点一滴对照法理，按照法的要求事事向内找，多发正念，才能住师正法，以神的状态更好地完成使命。叩拜师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观念转，本体变。那天听几位六七十岁的同修讲述近两三个月来的修炼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原来觉得自己很精进了，可回过头来看，以前看似精进，实际没有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就在两三个月前，有同修跟他们讲，你们修炼这么多年，肉体却没有什么变化，只向年轻人方向转变，这哪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以这种状态去讲真相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吗？于是他们重新对照法找自己，常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你的变化来，他的分子细胞还保持着原来那样一种结构和排列程序，他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可是他里边的能量发生改变了，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他的细胞不会消亡，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在修炼过程中人会显得年轻，最后就定在那里了。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转法轮。是啊，转法轮不停地讲肉体转化的问题，以前在这方面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转法轮，未来新宇宙的大觉者怎能受这老病死的制约，由于观念没有转变，还没脱离老病死，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其他方面也有，比如师父讲打坐时要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十多年也没体验过，觉得打坐腿疼是宵夜是正常的，吃了很多苦却没有在法上提高，认识到这些，他们都坚定正念，坚决走师父安排的路，解体阻碍肉体转化的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让肉身在世间转化为神体佛体，这是师父要的，这是正实法，观念转变了，状态也跟着变了。贾同修71岁，以前两鬓斑白，观念转变过来了，切磋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有同修发现他脸上的老年斑没有了，他自己也很惊奇，时日不多，白发变黑了，现在头发浓密乌黑，脸上没有皱纹，整个面貌都在变，他自己说练功也不一样了，打坐腿也不较劲了，舒服了，身心变化都很大，对孩子们的情也放下了，不再惦记这个想着那个，谁爱干啥谁干啥，不想了，以前觉得自己做的还行，现在看来很多的时候根本不是修炼人，他体验到了走在神的路上的美妙，有些是妙不可言的，深知佛恩浩荡啊，从同修家出来时，笔者亲眼见证了贾同修下楼就像年轻人一样，根本不像70出头的人。乙同修和丙同修是夫妻，都65岁，以前每天学转法轮一讲就满足了，要没学完一讲就觉得没完成任务似的，现在不是了，只要有时间就学法，有时坐下来一学就是3讲，而且学法时有很多新的领悟，特别是学各地讲法更是这样，红银和红银二 也背着学了。观念转变后，他们发出坚定的一念，我头发要变黑。跟别人说头发要变黑了，人家不信。过了不长时间，果然变黑了，人家也就心服口服了。自己觉得每天都在变化，皱纹减少，皮肤细腻干净，有了光泽，家里环境也变了，苍蝇蚊子都没了。只要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上，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变的，这是他们的切身感受。丁同修69岁，1994年得法，大家都觉得他很精进，只是很少看各地讲法。他练功很能吃苦，打坐时腿疼也坚持2个小时。虽然身体很好，可上3-4层楼，中间总要休息一下。当他看到前面讲的几位同修头发都变黑了时，很吃惊。你们头发变黑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同修讲述了一下情况，丁同修也跟着转变了观念。各地讲法也看了，也不执着戴不戴花镜了，打坐2个小时也不疼了，全白的头发大部分都变黑了。带着这样的变化去讲真相，效果自然不错。他们觉得原来讲真相，特别是对亲朋好友讲真相，是在情中舞乾坤，现在大不一样了，心态平和纯正。大法弟子都知道要跟师父走，不走就是你安排的路。可是由于法理不明，有的直到今天很多认识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甚至还达不到大法对个人修炼阶段的要求，觉得多吃苦多花时间即是精进了。修炼当然是要吃些苦的，可是学法状态不好，学半天法理还是不清，旧的观念不转变，再多吃苦多花时间也是在旧势力安排中。师父清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又讲到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邪恶安排，我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在大圆满法中，师父讲法轮大法的修命是指长生之道，通过练功改变本体，本体不丢，主意是与肉体合一，达到整体修成。本体不丢啊，这是师父要的。这几位同修2-3个月内肉身的转变，以实力证实了大法。大法弟子修炼中肉体的转变是一定的，坚定的信师信法，转变观念，本体必定转变。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美心和过生死关的老年同修交流。自师父92年在大陆传法以来，距今已是18个年头了。经过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每一位大法弟子在实修中都经历过许许多多超常的神迹，但也有个别人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甚至就是一念之差，没有把握好自己，从而摔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我自95年7月得法以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不仅自身经历过超常的神迹与教训，也目睹了发生在我身边的许多事。仅以两位老年同修过生死关的经历，谈谈修炼的严肃性。一，认为是病就会得病。一位年近70的老同修，是95年得法的老学员，他是720前的辅导员，每天早晨他带录音机组织学员晨练，晚上又组织几十名学员到他家学法练功，星期天和年轻同修一起到几十里外的乡下去传功，平时对个别学员进行辅导。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大法中，被他弘法走进大法修炼的人不计其数。720后，他先后2次到天安门证实大法，曾被当地协党作为骨干监控办洗脑班，他没有妥协，出来后继续做着三件事，讲真相救人，没有怕心。是这样一位精进的学员，2年前的一天，他感觉尿频，家人就用测试纸测看是否糖尿病，他没有反对，这一行为被另外空间的黑手乱鬼钻了空子，测试纸显示的就是糖尿病，然后被家人带到医院治疗，他也不反对，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就一步步的加大迫害，以致后来糖尿病出现并发症，导致全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 再后来，一切听从家人的安排，认认真真的治起病来了。尽管身边的同修为帮助他，每天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明显的感觉到师父的加持，他的正念及身体也在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毕竟在修炼的路上走了弯路，耽误了救度众生，念之差呀。如果当时他认识到是假象，用正念去对待，师父的法身就会悄然而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就不敢动他，也许那个病业的状态几天就过去了。如果认为是病，承认是病，就动了人念，相由心生，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就一步步的加大迫害，这一念之差就是两个不同的后果。师父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转法轮。师父说，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你身上发生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你要用正念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坚信大法展现生命奇迹。一天早上，我要到车站赶车，看了看附近都没有车，只有一辆摩托车，我就叫他把我送到车站。没想到这位车主学会开车才四天，刚到半路，前面有个路口开出来一辆轿车，摩托车主就慌了，乱了神儿，急速双刹车，把我从后面飞了出去，撞在轿车的门上，又反弹回地上，摩托车又压在我身上，在飞出去的一瞬间，我默默地叫，师父救我，师父救我。躺在地上，我感觉动不了，当时没想到自己慢慢爬起来，只喊人帮我，快把我扶起来，我要站起来。开车的人用力地把我扶了起来，我站在那里，一看那轿车门撞了一个大坑，一摸头上肿了一个大包，还流血，嘴唇、耳朵、筋骨都很痛。右手掌划了一大块皮，最糟糕的是腰部以下、大腿以上，整个垫部像散开了一样，疼痛难忍。围观的人中有人报了警，几位警察来到现场说，先把人送去医院。我马上说，我不能到医院，我这种情况医院肯定治不了，到医院就完了。我是练法轮功的，回家练功一定能好。我又向那两位驾驶员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要你们一分钱，更不会给你们找麻烦，因为法轮功师父要求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再说你们也不是故意的，我们碰到也是缘分，而且我有师父保护，一定没事的。那个开摩托车的人听我这么一说，马上去叫来一辆三轮车，先把我送回家。要把我搬到三轮车上，这个过程难度可大了，因为我的脚根本动不了，别说走路，移动一下都移不了，而且别人又不能碰我，不能扶，不能背，不能抬，任何一个方法我都会痛得要命。围观者都七嘴八舌地说，这么严重不送医院肯定不行，到时麻烦就大了。我向他们解释说，放心吧，法轮功祛病效果特别好，我肯定能练好。最后还是两个男人硬把我抬上三轮车的踏板上，叫用皮带吊着挂在前面的车把上。这是把我抬上车的过程，我疼得无法形容，心里一遍一遍地叫着师父救我。一到家我就叫丈夫帮我洗头，因为头上全都是沙尘。丈夫都看到我头肿得这么大又出血，他就说，头又肿又出血，又没打破伤风的针，怎么可以洗头？洗发水掉到伤口里，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丈夫未修炼法轮功。我说，头上全是泥沙，不洗能行吗？帮我洗吧，保证没事儿，你相信我。丈夫看着我这么坚定的表情，只好帮我洗了。洗好头以后，面对的难题可多了，站起来坐不下，坐起来站不起，一坐下来疼得我连声喊师父救我，师父帮我。
最麻烦的是上厕所，这些我就不写了。小肚子非常痛，小便还出血。丈夫着急地说，我看你全身里外都坏了，屁股都变形了，这个样子还不肯上医院，难道你想成为废人吗？我耐心地对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有师傅在，人家瘫痪了十几年，师傅都帮他调整好了，我肯定很快就能好起来的。丈夫说，好的，给你两天时间，若没有好起来马上送医院。我立即否定他的话，你不要给我限时间，什么时候好顺其自然，一切由师傅安排。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信师信法，克服一切困难，抓紧学法练功。学法对我来说不成问题，但要练功难度就大了，那我就要从难处开始做，先打坐。当时我伤成这个样子，要打坐难度可想而知，但我决心已定，无论如何双盘都要拉上去。我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是金刚不坏之体，这些痛不是我不承认，全盘否定。我想起红印二正念正行，我慢慢的双盘真的一点一点的拉上去了，过一会儿疼痛缓下来，不那么痛了。练完静功后，我又开始练动功。练动功的难度和练静功的难度完全不一样，站在那里我的筋骨股骨还有大腿根部都像撕开来的痛，右边的垫部深深的塌陷进去，垫部明显的半边大半边小，整个变了形，右边的大腿根部好像有个硬东西横在那里压住，我真的无法形容那种痛。动功一套接一套，虽然动作不很规范，但也坚持着。练到第四套难度就更大了，随机下走本来是要弯腰下蹲的，但我又不能弯又不能蹲，四套动功练下来，痛得我衣服都湿透了。我想越艰难越要多练，平时只是早上每天练一次，从现在起晚上再加练一次，每天坚持练两次，白天学法背法，每个整点发正念。第二天早上我练完功，丈夫过来看我头上的伤口，他惊讶地说，啊，伤口结疤了，肿的大包也平了，昨天洗了头不但没发炎还好得这么快。我说，我耳朵也不疼了，嘴唇肿也退了，手掌虽然没有结疤但也不痛了。丈夫看了看说，看来这个功法确实喜效。过了四天，丈夫碰到了同修，告诉同修我出车祸的事情。同修们知道后来到我家，有的帮我做家务，有的与我法上交流，叫我找出不足，否定迫害。通过同修们互相切磋，让我真正认识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的严肃性，因此也找出了许多的不足之处，每个不足都是与名利情色气有关。对这次突如其来的车祸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法理清晰了，各种不足的根源找到了，对今后的方向也有了正确的目标了。师父看到了我这颗信师信法的心，当天晚上就给我展现神奇而美妙的奇迹。练动功时，从膝盖以上腰部以下非常有规律地旋动着，比电动操作还有规律，一会儿旋动着，一会儿上下拉动着，不停地动。练到第二套和第三套，从开始旋动到结束，练第一套和第四套时，一结印旋动马上收停，叠扣小腹马上旋动起来，伤痛越严重的部位感觉越明显。丈夫看到了说，你平时练功身子不动的，今天干嘛动个不停，先停下来吧。我说不能停下来，这是好事，我舒服得很，是师父帮我调整呢。那种神奇和美妙我无法用合适的词汇来描述，简直太美妙了。我激动的泪水不停地流着，默默地向师父说，师父呀，你太慈悲伟大了，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精进呢。这种神奇而美妙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来过我家的亲戚朋友还有同修们都共同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也实实在在地让我体验到我的生命时刻有师父保护着。我身体恢复超奇的快，一天一个样，一个星期就慢慢移到卫生所上厕所了，到十一天虽然不是走得很好，但可以到饭厅吃饭了。到了28天，刚好有事需要我出去办，我就出去了。上下楼梯走起来还有点痛，但每天来回好几趟，认识我的人都跑过来问，你这么快就能走路了，我们都很担心你，万一不好怎么办，你是怎么好的，有没有去医院？我说我没去医院，也没打针吃药，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 法轮功真的这么神吗？是怎么练的？你练给我们看看。我就当场练给他们看。有几个人说，我也要学法轮功，你教我吧。通过这件事，最大受益者是我丈夫。他以前不相信练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还经常说法轮功这么好，医院也不用开了。现在他在我身上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逢人便说法轮功太好了，太神奇了。我老婆要不是练法轮功的话，这次不知道什么后果。他还跟我说，到时候我也要练的。还有几个朋友特意从外地来到我家，也要学法轮功。我自己的姐姐以前叫她学，她总是说没时间。这次她主动打电话来，她也要练法轮功。问我最多的一个话题是，你没去医院，自己在家练法轮功练好了，那肇事者赔你多少钱？我说我没要他们一分钱，他们送来了礼物我都没收，叫他们回去了。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做人要以真善忍为标准，师父要求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他们说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人，是不是太傻了，叫他们赔个5万8万都是应该的。有个人说，我信耶稣几十年了，平时也做个好人，如果要做到像你这样不要肇事者一分钱，我肯定做不到。别说我做不到，我相信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其他教徒，可以说没有人能做到。你们学法轮功的人可真是不一样，那电视上怎么说法轮功不好呢？我说电视上都是造假骗人的。我就跟他们讲起了真相，还给他们做了三退，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出事的当天，我也对肇事者讲了真相，他也做了三退。还有一个开三轮车的人说，那个开摩托车的人给我们讲了，说他出事那天派出所就把他关起来了，要拘留他半个月，说你不但没有要他钱，还当天就给他从派出所保释出来。他说自己碰到活菩萨了，否则他们一家这辈子就完了。开三轮车的人还说，你这么好的人，你以后都坐我的三轮车吧，我们不收你的钱。通过这次的亲身体验，真正让我领悟到，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师父还说，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这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修炼是神圣而严肃的。在正法最后的时间里，我要勇猛精进，多学法，多救人，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以法为师，助师正法，彻底修掉那些个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名利情，纯净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我诚挚地向师尊叩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命之恩，同时也谢谢帮助过我的同修们。
最后，请听交流文章和老年同修谈谈实修的严肃性。近年来，在我们周围有几位老龄同修相继被病魔夺走了生命，给我们讲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训是沉痛的，痛定思痛，为了在正法进程的最后阶段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最大限度发挥每个大法弟子的作用，我想结合自己所见所闻的政府情况和老龄同修谈谈实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严肃性。一、修炼是严肃的，不是打混混。我们周围绝大多数同修都是在99年720以前得法的，有的还幸运聆听过师尊讲法两三次。在这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以法为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无论在严酷的恶劣环境中，还是在邪悟者的蛊惑诱骗中，他们都能坦然不动，坚如磐石，稳健地做好三件事。如贾同修是93年4月师尊在当地传功讲法时，有幸参加师尊讲法传功学习班的学员，得法20天后，身体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他深知大法的神奇，从此到处弘法，以身说法， 帮助有缘人得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99年720以后，他义无反顾地维护法，全身心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2000年11月下旬一天，他踏上北去的列车，到北京证实法，向世人证实师父是清白的，法轮大法是正法。从北京安全返回后，又投入到证实法的洪流中去，经常背着大包小包的资料走街串巷，没有停止过。在面对公安机关非法追捕构陷中，丝毫没有害怕过。在街道居委会的监视看管时，从来没有妥协过。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中，没有停滞过。在这18年的修炼中，从来没有懈怠过，总是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特别是在那严酷的环境下，他毅然决然地承担了别人难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这样不知辛劳地走在正法路上，让世人明白真相。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女儿、孙子、外孙都成为大法徒。他的身体非常好，家庭环境也很好，真是开创出了证实法的一片蓝天。与此同时，在我们地区也有位95年得法的乙同修，得法后多种疾病痊愈，可是99年720以后，怕心较重，不敢出来证实法，自己偷偷摸摸在家中练功。他家人由于听信了邪党的那一套谎言，在高压下怕心严重，限制他的行动，不允许他与任何同修接触，不允许他外出讲真相。他由于正念不强，顺从家中一切，同修看到他的状态很着急，到他家中去与他切磋交流，他却婉言谢绝，完全不履行一个大法徒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师父讲过，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转法轮。因为他的心性完全降到常人中了，因此过去那些病状又出现了，经常到医院治疗，效果也不好。就这样于2010年底被病魔夺走了生命。通过上述甲乙两位同修的对比，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师父讲的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精进要旨，挖根。那些至今还有很多怕心，仍在家中走不出来的同修，该从乙同修那里得到点启发。修炼是严肃的，要真修实修，不能打混混，只有这样才能不负使命，兑现我们的誓约，救度更多的众生，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二，修炼是艰苦的，不是图安逸的。我所认识的一位丙同修，今年85岁，看上去只有70多岁，身体硬朗朗的，脸色白里透红，十分精神。求道之心使他95年上半年喜得大法，得法后他严格按照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同时将大法的美好介绍给亲朋好友。他老伴儿、儿子、儿媳妇分别得法修炼，稳健地走在正法路上。在大法遭受不白之冤时，74岁的他却依然进京上访，但是在列车站他被邪恶拦截下车，送回原地进行迫害。在迫害中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将大法美好神奇，将善恶有报是天理，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起到了很好作用。在集体学法缺乏地点时，他主动提出在他家中学，每周一两次，在发正念除全球4个整点雷打不动外，还每周至少两次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无论是刮风下雨下雪，从没有间断过。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主动找到原单位老同事，以身说法，讲大法的美好神奇，讲恶党暴政谎言，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并做出正确选择。还有一位84岁的丁同修，经常到黑窝近距离发正念。一次他跟我交流说，我们年龄大了点，但也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每天坚持晚上7时开始，面对电视机邪党新闻联播的魔头发正念，因为这一时间魔头集中出现，是我们铲除邪恶的好机会。他感到效果很好，邪恶纷纷销毁，因为他天目是开的，看得清楚。这真是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精进要旨二，路。 只要心在法上，心系众生，做什么项目都是有效的。但是有一个丁同修在常人中是个工程师，也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得法后昔日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了，他非常相信大法，也带动了一批有缘人走进大法修炼行列中来了，他的女儿女婿都成了大法徒。99年720以后，他们家遭受了严重干扰迫害，女儿女婿分别遭到了劳教迫害，他也受到多方面的骚扰。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正念不强了，人心多了，怕心出来了，不敢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只待在家中独修，与外界同修接触很少，这样越来越偏离大法轨道。2009年上半年，他女儿遭到邪恶绑架劳教后，给他打击较大。在这样情况下，缺少了修炼人的正念，求安逸心多了，就请了一个人在家中做保姆帮助他。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叫保姆干，稍稍不如意就发脾气，完全失去了修炼人的风范，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2009年下半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教训是深刻的。师尊告诫我们，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精进要旨二，路。上述政府情况对比，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只有按照大法去要求自己，正念正行，才能在经受住考验、闯过难关时走向光明彼岸，否则就难以过关，甚至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三、修炼讲正念，不要人心人念。我身边有位77岁的老年同修，在2010年6月1日，身体突然不适，打喷嚏不止，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仅靠喝水来维持。他老伴儿看到此况，多次劝他到医院去，可他一一拒绝，牢记师尊教诲：生无所求，死不息留，红银无存。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持每天学法、听法、发正念，向内找，排除干扰迫害。坚持到第9天晚上，他发正念过程中发现床上有些高一块低一块不好东西跑动，他自己想把它处理掉，可力不从心。后来求师尊，看到师尊来了，帮他把那些坏东西一下子全部处理干净了，身体一下子恢复了正常。他告诉我，并转告其他同修，在磨难来时要正念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过不去的关。2010年5月的一天，三位老年同修外出讲真相，发9瓶共产党到一个社区，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警察把他们绑架后，看到两位同修都在70岁以上，要他们走，留下一位稍年轻一点的同修准备迫害。当时那两位同修想，我们是一个整体，是来救众生的，不能为了个人安危离开黑窝，让同修遭迫害，我们一块来，必须一块走。于是和警察讲真相，讲善恶有报是天理。经过2个多小时讲真相，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警察终于明白了真相，把大法资料归还了他们，三个人一块又回家了。这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但是在我们身边有个 F 同修，是93年4月师尊在本地讲法传功时得法的学员，得法后多种顽疾不翼而飞。99年720以后，由于怕心较重，不敢出来证实法，自己偷偷摸摸在家练功。每当同修要他到家中来切磋交流时，他总是以多种借口拒绝。当常人了解他是否在练功时，他却加以隐瞒，不敢堂堂正正承认自己是大法徒。由于他的执着，人心越来越重，离大法要求越来越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经常出现不适状态。出现问题后，不是向内找向内修，而是向外求向外找，关越来越大，难越来越多，最后承受不住了，人心上来了，就到医院去治疗。去年底医院检查出来是癌症，进行化疗，身体搞得一团糟，目前身体状况很不好，处在病危之中，还不悟，还在求这求那，给周围人群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此同修之所以出现上述不良状态，仔细分析是不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怕心较重，该过的关没有过，该去的执着人心没有去，所以难就越来越大。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师父讲的法理千真万确，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真正做到真修实修，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师尊的希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不造成千古遗憾。以上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